区的旧海港，一个叫做塔拉勾拉的地方。看错边了哈。哦，好，这个塔拉勾拉我去过一次哈。那么这个城市呢，是罗马帝国在公元前218年建造的，现在还留有很多的历史遗迹哈。你看哈，它是一个世界遗产哈。那么在没有飞机的时代，塔拉勾拉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枢纽，也是进入西班牙的一个门户。最特别的是，这个城市里很多人都相信，都认为使徒保罗曾经到过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公元55年的时候，保罗从哥林多写了一封信，罗马书哈，刚刚读的这个罗马书给罗马的教会。那么在十五章二十三节跟28节当中呢，保罗说他把捐款送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会到西班牙去宣教。那时候呢，他会顺道来访问罗马，两个地方其实不远哈，罗马跟塔拉勾拉不远，坐飞机呢不到2小时。张牧师有时候会从塔拉勾拉上面一点点的巴塞隆纳去罗马讲道。常常都是当天就可以来回了。好，那么罗马的教会并不是保罗亲自建立的，应该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归信耶稣的罗马移民就把福音带回了罗马的。保罗自己他虽然是罗马帝国的公民身份，可是呢，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过罗马，他心中一直记挂着帝国最西边的这个西班牙，期望能够把福音呢传过去。他希望罗马教会呢能够支持宣教，最好有人能够跟他一起去，然后能够就近帮助罗马这边不是那个西班牙这边的新信徒。所以保罗就写了罗马书，向罗马的教会呢他来表明自己的信仰，以免呢很多毁谤他的话，以免他人还没有到罗马毁谤他的话就先到了哈。因此他又详细又有系统的说明福音的真意，他用了很长的篇幅哈，从第1章16节到11章36节他都在讲解福音，包括罪啦、因信称义啦、神的恩典还有成圣这些道理。那么历代以来呢，很多的信仰前辈都因为罗马书而得到很大的帮助，生命改变。就像第4世纪的神学家，很多人很熟悉的奥古斯丁，他少年的时候才华洋溢哦，但是生活非常的放荡，那么他一直缺乏决断力来改变生活。那么有一天呢，他听到隔壁的小孩在唱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那个歌词是这样说，他顺手呢就翻开旁边的书卷，是什么呢？来，我们来看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一起，请。那么这些话呢，一下子进入他的心中，像一道强光一样，让他觉得很羞愧，生活呢全然改变。从此热心服侍主，最终他成为希伯主教。他用了13年的时间写了《上帝之城》跟《忏悔录》，带给教会以及世界很大的贡献。另外，他还有我们常常提到的马丁路德啦，还有约翰卫斯理啦，他们也都因为罗马书而生命被翻转改变，最后都成为上帝重用的仆人。那么今天呢，让我们也来从罗马书来得帮助。那保罗在1章16节他说了罗马书最重要的一句话，来，我们看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可是今天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许多背离神的言论跟行为正不断的透过电影啊、电视啊、还有互联网哈，在全球传播，不断冲击着我们还有我们的下一代的价值观。长久以来社会物欲横流，道德越来越败坏。最近奥华版有2则发生在墨尔本的新闻令人触目惊心。 有一位健壮的砌砖工人，建房子的工人哈，在墨尔本的南边租一个房间，然后 住一周以后，发现说，哎，这个男房东跟男房客之间气氛很不对劲，他就决定把租金结清，然后搬出去。可是就在当天晚上，他却被杀了，尸体还丢在前院当中。警方怀疑他是被男房东哦，他也是个男的哦，他被男房东性侵杀害的。另外还有一则新闻，警方在报上刊出了一个3岁小女孩的照片，希望认识她的人能够向警方指认，因为有一个秘密的恋童网站从墨尔本刊出这个女孩可爱的照片来做广告，来招来这个恋童癖的生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居住的城市是世上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哦，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可以想见世界已经被撒旦掌控到什么地步了。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要如何应对呢？从罗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圣洁的神爱罪人，但是对于罪他是无法容忍的。1章18节，来我们看哈，神的愤怒要显在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接着保罗呢，他又用3个神任凭他们来指出神看为恶的事。第一个，神任凭他们敬拜侍奉受造之物，那么包括，好，先到这里哈，包括拜偶像啦，包括以金钱名利电脑游戏酒精毒品等各种受造物作为偶像，而不知道敬拜神。第二个，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那么放纵各种肉体的情欲啦，眼目的情欲啦，像今天婚前同居啦，婚外情啦，同性恋啦，恋童癖啦等神看为恶的事都越来越普遍哈。那么第三点，神任凭他们存扭曲的心做不该做的事。好，这一部分我们的圣经写得很详细哦，这个都是我们容易触犯的哦。好，让我们一起来读：邪恶、贪婪、坏话、怨恨神、侮辱人、狂妄、制造是非、忤逆父母、顽梗不化、言而无信、无情无义、不怜悯人。那么我们人类自从始祖犯罪以后，罪就一代一代的流传蔓延，越来越猖狂。那么我们生活在这大染缸当中，就好像进入鲍鱼之肆，久不闻其臭了，不知不觉我们被污染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保罗在3章23节他说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许你听了会觉得，哎，我为人很正直啊，我也不偷不抢，更没有杀人放火，那我哪有犯罪呢？可是我们的内心呢，我们有没有过贪婪？我们有没有过嫉妒怀恨不怜悯人的念头呢？我承认我有过啊，像上次我们故意姐妹做见证的时候所说的，年纪越大犯的罪越多哈。所以这种内心的罪，除非神在我们的里面一直不停地做了哈。如果不是慈爱的神差派耶稣基督以无罪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可能被称为义呢？而且还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呢？所以当我们宣告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慈爱，我们是没有资格得到救恩的。因此我们要以谦卑的态度来对待所有信主以及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不晓得他会不会信哦，他也许只是还没有信哦。好，那么对于一些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甚至于性别倾向跟我们自己不同的人，我们要单单凭着恩典来加以接纳，而不是说他做好了我才爱他。哦，我们澳洲最近的公民投票，上一周宣布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结果了。澳洲也将像欧美其他11个国家一样立法承认同性婚姻，这让我们看到世界的标准正不断的改变。其实同性恋在1980年之前是放在精神疾病名册当中的，这一群人是需要特别的辅导跟医治的。一些童年时期被暴力伤害过的女性，被强暴过的女性也许或者暴力了不一定哈，或是渴望父爱却受到过度冷落忽视的男孩甚至有一些从小就被当成男生养的女性，有没有这样的？有因为中国一胎化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人很容易他们就接受目前的思潮而成为同性恋者。但是根据统计，同性恋者他们更换伴侣的频率是正常婚姻的7倍，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不稳定性哈。圣经并不认同这样的行为，但是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反对罪，但是要爱罪人，所以教会不应该把这样的人摒弃在门外。基督徒呢，要用神的爱来爱他，带他认识世人的大医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些曾经受过伤害的人，其实他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接受大能的福音，让圣灵进入心中做主，那时人才有可能抵挡肉体情欲的诱惑，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末期，人类因为空虚无聊而不顾一切的追求新鲜的刺激，于是你看今天你打开报纸，狂欢舞会、酒精、毒品、同志群交不再是新闻了可是热潮过后只会加倍的空虚，于是追求更大的刺激，以至于今天世界的罪恶越来越泛滥。那么基督徒在现实的生活中一定要坚定地向罪说不，并且要忠心地遵行主道。虽然有可能你会被看成了跟不上潮流，或者古板不开通，甚至于被轻视、被逼迫、被唾弃，或者被杀害今天我们从新闻上看到凶手进入教堂射杀人的案例已经越来越多，但是我们有一位爱我们到底、曾经为了我们而舍命的主耶稣基督，他那永不隔绝的爱要伴我们一生，直到永恒。那么，让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罗马书中带给我们最大盼望的经文。这段哈，保罗这段经文很多这段经文很多人很熟哈，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他所选召的人哈。保罗指出，神在各样的事情上动工，就是要为了我们这些被选召的人能够得到益处。神对自己选召的子民，他是有计划、有目的的。除了要我们跟随耶稣的榜样，他还要称我们为义。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跟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最美好的盼望？尽管罪恶的能力依然猖狂，我们的肉体有时候也会软弱，世界的敌意更是不断的加深，可是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他的得胜也是必然的。我们从耶稣在历史中的工作，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撒旦跟死亡，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所以保罗呢，接着用了5句充满信心的问句，来说出神跟他子民之间那种坚固、永不隔绝的那个关系。第一个，来，我们一起念：神若爱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基督徒在世上一定会有敌对的势力，对不对？撒旦的势力啊，不信的世界啊，还有我们里面的罪，都会抵挡我们与神亲近，都会抵挡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慈爱公义的主 是乐意帮助我们的，他的灵，他的圣灵会带领我们，会激励我们，会安慰我们。当我们偏行自己的路的时候，圣灵更会用光照提醒，让我们内心感到很不平安，那终于悔改。所以只要有神的帮助，敌对的势力再强大也不能使我们屈服的，对不对？好，第二个问题保罗提出了，来，神连自己的独生爱子都为，对，当我们无法肯定神会不会供给我们的需要的时候，保罗要我们仰望十字架。为什么？因为神连最宝贵的儿子都赐给我们了，其他的万物怎么会不肯赏赐呢？十字架就是神永无止境的保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你按着神的方式去工作，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接着三条跟四条我们一起来看，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好，因为宇宙的创造主已经拣选我们来成为他的子民，也差派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成为代罪羔羊，让我们因信被称义。那么还有谁能够控告我们呢？将来在主的审判台前，谁能定我们的罪呢？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品格就有多高超，或者一生都不会失败，这实在是造物主赐给我们最大最奇妙的恩典。而且复活的主他今天还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让我们能够有勇气，能够坚持到底的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主这种超越一切的爱谁能相比？好，有谁能够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所以第五个题目，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在世上我们会遇到患难、病痛、困苦、逼迫、危险，甚至死亡，但靠着基督那永不隔绝的爱，我们最终一定会赢得荣耀的得胜，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这让我想到60年前美国呢有5位年轻人，他们刚刚结婚不久，有的小孩2、3岁、3、4岁啊，他们开着小飞机开到南美洲的去做宣教。他们立志要向亚马逊丛林的奥加食人族来传福音，他们带去食物、用品还有玩具给妇女儿童。可是几天以后，拿着长矛的战士出现了，因为言语也不通嘛。宣教士手中虽然是握着枪，他们带着枪去的，但是当奥加族的战士刺杀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扣动扳机，因为他们知道奥加族人还不认识主，更不会知道主耶稣爱他们，已经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么这五位宣教士当然是殉道了啦。这五位宣教士的妻儿在丈夫殉道5年之后误上了后尘，继续到亚马逊丛林去居住，并且向奥加族人来传福音。他终于感动了全族的人都受洗归主。你看，然后呢，其中一位杀死宣教士的这个战士呢，后来成为牧师，并且为殉道者的儿子叫做 Steve 来施洗。 Steve 就是你们最那边的你们的左边还右边你们的左边那个就是 Steve 哈。 Steve 就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记录成书，书名叫做《长矛尖端》，已经在2006年出版，并且拍成电影哈。有机会，我们可以看，我也没看过哈，《亚马逊悲歌》。所以弟兄姐妹，死亡与任何势力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呢，正不断的在吸引人归向基督。 2000年来有太多信心的前辈，他们在患难困苦还有死亡的威胁之下，他们更深的经历主那永不隔绝的爱。2周之前，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哈，在德州的Southern Springs 这个第一浸信会哈，发生了枪击案哈，夺走了几条人命，26条，是当天聚会人数的一半以上。他们当天聚会人数是50个人，其中一位86岁的祖父，他叫做 Joe Hocambi， 一下子他就失去了9位亲人。他虽然悲伤，但是他却带着信心说，我们知道这趟人生旅程中的终点在哪里，那是一个美好的地方，上帝一定会看顾我们，再过不久我们都要相聚在一起了。是人生旅程的终点，因为有主耶稣在那里等待我们，而成为美好的地方。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世界的敌意会不会变本加厉，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主的爱会永远伴随着我们。主已经来过了，他将要再来，此时此刻他正在为你我来代祷，让我们一个也不失落。求主帮助我们，将来无论是什么样的境况难处，受什么样的威胁或者是引诱，我们绝不背离我们的主。有一天主将再来审判活人跟死人，那时在神的宝座前，我们将平安的和众圣徒一起高唱哈利路亚，让我们全心盼望那一天的来到。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了我们的罪，你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成就了我们的救恩。主啊，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活在盼望当中。虽然世界道德败坏，一天比一天的下降，但是主，你让我们在这当中真的是能够忠心遵守主道，让我们不畏惧，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让我们能够来广传福音。主，祈求主你自己来保守恩待我们，再一次把我们当中还在寻求的朋友，我们向主你交托仰望，求主你自己对他们的心来说话，以至于他们知道短暂的人生不是我们聚焦的目标，我们应该聚焦在主我们永恒的家乡。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愿意圣洁有勇气坚定的带着主你的爱来对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来传福音。主，我们感谢你那永不隔绝的爱，那是不永远也不失落的。主，我们向主你献上感谢，祈求主你帮助我们所有有难处有疾病有各种困难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你的陪伴之下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谢谢主你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